中国教会历史第十二讲，我们在讲反基督教运动或者非基运动。我们是在《先驱与过客》这本书讲到第58页《风雨中的现代中国基督教》这章里面啊，现在讲到1922到27年的非基督教运动啊，有四个时期。我们讲到1922年了，1924年了，现在我们来到1925年。1925年5月30号是反帝国主义斗争的顶点。上海学生因为同情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的要求，举行了示威游行，遭公共租界英国的抓房了，开枪这个击杀。消息传出去之后，就发生了一连串的罢工和示威行动啊。顺便提一提，1925年5月30号的跟1919年的同样都有罢工罢课。英国逮捕的残暴行为成了全国攻击的目标，不但官立的学校啊学生参加，教会学校的学生也出面抗议，他们要求宣教士斥责英国逮捕的行为，因此很多西教士公开响应。5月30号的事件发生之后，罢工成为普遍的运动。香港罢工经历了16个月之久，就是罢外国的货品啊，学潮也有增无疑。1925年6月到1926年5月之间，至少有88个教会机构受到影响。结果基督徒因为受到恐吓而不愿意公开表示自己的信仰道，基督教青年会会员和教会学校的人数下降，脱离教会学校的学生多至几千名，单湖北一省就达2000。1925年11月北京教育部公布外国人投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教会学校依照规则要向政府注册。这项的法令呢，规定教会学校必须由中国人出任校长，中国人在校董事会中的名额应占大多数，并不准把宗教科目列为必修课。我再说，这是外国人投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1924年全国高等教育协会的建议现在被政府采纳了，就是1925年11月采纳了，教会学校从此处于被动的或者说被攻击的地位。顺便提一提，有一次的一批的学生从教会学校，应该是圣约翰大学，就出来了，全部就是几十个人出来开一个新的学校。1926年，现在来到1926年了，第四个阶段，民众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热情呢，就融入了蒋介石所领导的旨在打倒北洋军阀的那个北伐运动。国民革命所到之处，反基督教的骚动、反基督教的苏动也随之发生。但同时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呢，工农组织发展得非常的快，国民党军队也无力控制军中高涨到极点的排外的情绪。1927年3月24号部队攻克南京之后，杀死了6位宣教士，5000名的基督教新教的宣教士就离开中国，从此呢，宣教运动人数就跌到3000名了。1926年11月，在这北伐的时期呢，国民政府宣布了私立学校立案规程，与一年前北京政府规定呢，大致是相似的。在北伐进行期间，各省政府也公布了一些有关省内私立学校遵守的教育法令，其中规定学科方面应该加三民主义，训练方面应接受党部命令与举行纪念孙中山的总理纪念仪式等等。国民党呢，企图实行党化教育，把教育归于党的直接控制之下。1928年1月份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禁止学生从事政治活动，取消融共政策，将共产党啊 共产党员呢驱入地下。蒋介石于1930年10月份受洗为基督教徒，因为当时日本侵华大敌当前，蒋介石呢需要向西方政府请求帮助，所以没有呢执行非基督教政策。至于共产党，则仍在自己的领地啊继续的反对宗教。尽管蒋介石在1927年呢之后啊对基督教采取宽容的态度，基督教仍因为力量薄弱而陷入到被动的地位。从后来几十年的历史来看呢，非基督教运动的确成功了削弱了基督教的影响的。综上所述，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之所以成功，与下列几项的因素有关。第一，1922年问题的争端仍是科学、理性和实用主义等理论问题。但是呢，到了1924年，在广泛的反外情绪的基础上，非基督教运动呢转变成为反帝国主义运动。基督教不仅因为不科学而被批判，而被指责为帝国主义的工具，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到了1924年，非基督教运动因为组织结构和活动技巧都有所改善，所以呢形成广泛的民众运动，并且得到国共两党的支持。运动攻击的目标也越来越清楚，最后竟集中在教会学校身上。这时当时力量薄弱而不堪一击的教会学校呢备受关注。这第二是组织的强化。这些现象的发生是当时中国基督徒意料不到的。非基督教运动使中国的基督徒反躬自省，如果基督教真的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中国基督徒怎么能又做基督徒又做中国人呢？这个正是生命社成员需要正视的问题。我们前面看到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等等呢，他们就是因为能够在一个1919年前后这段时期呢，为知识分子定下了那个历史的哲学，历史往哪里去，中国的问题从哪里来，所以呢反基督教运动是非常成功的。这个跟日后1949年之后的中国的宗教政策完全有直接的影响。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二章，生命社与基督教新文化运动。前面我们讲完了这个反对基督教的，从以前的官绅清朝的到反基督教运动，首先是陈独秀这种的理想的自由主义，1919然后1920年少年中国，1922年反对 YMCA， 1924年反对教会学校，1925年到27年甚至不杀人整个的这个非基督教传统呢是基督教在中国生存的背景。现在我们来看一批的很有理想的自由派神学的学者们，他们怎么在这个五四运动的情况之下做一个中国人，做一个基督教徒，做一个五四人。第二章，生命社与基督教新文化运动。在现代中国，一个中国人要做基督徒蛮不容易的。19世纪60年代就是1860年代，中国基督徒常常需要在宣教士那里寻找工作和保护，很多时候被家庭赶出来了。他们也常常因此而受到乡绅、民众和自己家人的指责。一直到1911年民国政府成立的时候，中国基督徒就比较乐观了，以为新的中国社会也许会以基督教原则为立国之本。这种乐观情绪一直持续的新文化运动时期，也就是说呢到了1915年就消失了。然而到了1922年，中国基督徒受到致命一击，从此再也没有办法乐观了。他们不仅要为自己的信仰的真诚或者真理来辩护，还要向国人证明成为基督徒并不影响他们的爱国的热诚。他们既然是基督徒也是中国人，这双重身份使他们感觉到迷茫和困惑。生命社的成立以及他所努力倡导的基督教新文化运动，极有代表性的反映了当时中国基督徒中一批最敏锐 最有表达能力的知识分子，为证明中国人和基督徒这两者呢并不矛盾，为这个证明而做出的艰苦的探索和追求的。这章第一段呢是生命社的崛起。生命社成立1919年，就是五四运动那时期啊，创办人是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兼燕京大学教授徐宝谦，双人徐啊，谦卑的谦，宝贝的宝，徐宝谦。生命社的社员是在燕京大学执教的若干的宣教士和一些中国基督徒，每一个月非正式集会一次，讨论一些他们同感兴趣的问题，并出版《生命季刊》，由徐宝谦主编，胡学成古月胡，学生的学，诚实的诚，任助理。社名原为北京正道团或者护教团 Peking Apologetic Group， 北京正道团，后来改名生命社 Life Fellowship。 因为中国社会的重建过程中最大的需要是基督教，这个是他们的宣言啊。因此呢，生命社的宗旨呢就是广传基督教，以护教和宣教主要任务，也就是说把基督教信仰介绍给非基督徒的中国民众，并为这种信仰辩护，强调护教任务是由于他们对当时情势一种的特殊的理解。首先，生命社成员认为基督教对中国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对基督教感兴趣，都在研究探索探讨，生命社对此非常乐观。其次，既然基督教是一个救世的拯救世界的宗教，它必能够调整自己适应中国形势，显出它的救世能力的。换言之，基督教是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的，这种适应性呢应该用当代语言表达出来。第三，由于中国的风俗既与2000年前的犹太民族不同，又有别于当今的欧美的风俗，因此呢应该根据中国的特殊情况，用新的方法向中国人解释基督教。第四，生命社成员深信现代科学与基督教教义没有根本的冲突，基督徒应该用最新的科学知识来解释自己的宗教信仰。我们再来看一次啊，他们认为呢把基督教介绍给中国是他们的任务，因为呢第一，在中国基督教的影响会越来越大的，然后呢基督教需要显示出它这个国际性的救世的能力。第三，但是呢基督教又需要用合乎中国民情的方法来传播来解释。第四，基督教应该用科学来解释。顺便一提呢，他们呢什么都想做，科学又要想要跟基督教符合，这个基督要跟中国文化符合等等。生命社是一个不限国籍不分宗派的组织，生命季刊的编者在1922年出版的一期册号里说，正道团是不分国界的，凡信仰基督教的真意愿为中国的国民效力，使他们的灵性和道德的需要的人，无论他们是否中国人都可以入团啊。明显当时当然有一些使徒雷登 John Layton Stewart 这一类的燕京大学的教授们参与的。因而生命社是西方基督徒和中国基督徒自由参加的组织，他们的活动包括举行会议、举办讲座、开适当的圣经课程、审评各种的解经著作、教会政策和教义，并主编生命杂志。生命杂志也是不限国籍不分宗派的论坛，不受任何教会的控制，他们也说在教义上不分宗派，他们也说在政治问题上不分党派。生命杂志的宗旨，他们说是开发基督教的真理实力，借此促起学生个人和团契根本上的觉悟。编者宣称对于基督教的介绍呢，采用讨论的方法，不用教训的态度。他们这样说的，生命月刊对于一切的问题 采研究的态度，主张本科学的精神，做大胆无畏的试验和真切具体的讨论。顺便提一提，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提过的实用主义，恰恰就是这种的教育哲学。因为杜威影响了胡适，那也影响了当时北京青年会的徐宝谦啊，还有啊刘廷芳啊等等。这个看物深知中国人呢，以往对基督教的成见，如要给他们介绍基督教，就只能用讨论的形式的。另外一段话这样说，生命社说，基督教当初传到中国来的时候，许多人都歧视他，说他是洋教。到了现在，虽然不像从前那么的歧视，但是遗迹的地方还是不少。加上科学发达，学界的人大半看宗教是一件迷信的事，所以就不愿意向深处去研究，真是可惜。生命杂志的编者呢，因此呢，持开明和宽容的态度。他们说，我们对于现在世界新潮的态度，凡是同基督教不抵触的，即愿容纳，也就是有同我们信仰抵触的地方，我们也愿意存虚心去研究的。生命杂志于1919年冬天诞生，起初是季刊，1920改为月刊，有刘廷芳，他是美国读完教育博士回去中国，同时被北大、燕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三间学校聘请做教授的，所以他是第一位的生命季刊的，或者生命后来月刊的的主编。1924年春天，正道团改名生命社，改由编辑委员会主持刊物，吴雷川四川的川口天吴任委员会主席。1926年春天，生命月刊还与另外一本生命周刊，这个是吴雷川办的合并，真理周刊呢，是吴雷川和其他中国人所组织的真理社的刊物，也改成半月刊，改称真理与生命，仍然有编辑委员会组织编辑，其后又改由总编辑一个人主持，由赵子成任总编辑。1930年秋天改为月刊，1932年夏天改由徐宝谦任编辑，1934年刘廷芳任总编辑，赵子成、徐宝谦任编辑。现存的资料显示，生命这个刊物呢，到1937年停刊，所以从1919年刚好是五四运动那一年，到1937年就是日本侵略中国大陆的那一年在这段时期发表的。生命社原定每一个月集会一次，到20年代后期机会越来越少，生命杂志成为生命社的主要的活动，销行最盛的时候达2000份，文章多用白话文写成，是继承1915年新青年创刊作风以白话文作为发表媒介的一份的刊物的。好，下面呢，我们要来看一看生命社这个刊物的编者，这几位人就是赵子成、刘廷芳、吴雷川和徐宝谦这四个人。这四个人呢，先后任生命杂志的主编的。这四个人的生平和思想集中的体现了基督教自由派在中国的消沉起伏，他们的职业形态和思想的发展，在大体上可以代表了生命社的历程，至少可以代表中国籍的社员。第一位是赵子成，1988年出生于苏州，苏州的一个非基督教的家庭，1910年就学于翠英学院，1906年在东吴大学预科毕业。他在受中国教育期间有过初次皈依基督教的经验，这是他自己说的但并不为外人所知。赵子成自称童年非常有宗教的情绪， 晚间常因幻想而感觉到害怕，喜欢把宗教用品当作玩具。1910年赵在东吴大学完成了学士学位，是1906年到1910年在东吴，前面那个垂英应该是1901年进去的。在大学初期呢，热衷于反基督教活动，但其后经过了第二次的皈依的体验，就成为一位积极的校园传道者了。1907年穆德在东吴讲学，就是那个1910年苏格兰的爱丁堡的世界宣教大会续办委员会那个穆德，就是在1912到13年在中国、日本、韩国循环的演讲那位呢，他在1907年在东吴大学讲学，刚好赵子成在。由于穆德和其他几位教员同事的鼓励呢，赵子成重新的接纳了基督教，很有意思的这个跟整个世界宣教运动是有关系的。大学毕业之后呢，留校教授国文、英语、数学、圣经等课程。1913年他受到灵感，决定要做牧师。1914到1917三年年间入美国 Vanderbilt University 樊登比大学，在 Nashville, Tennessee 在美国南边，也是卫理公会这个体系里面的很有名的学术名气很好的大学进修。1914到1917 1916年得到社会学的硕士，1917年呢得到神道学学士，当时没有道学硕士了当时叫做神道学学士学位。在蔡元培聘任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院院长之同年，就是1917年赵子成回国了，回到母校东吴大学，就在苏州执教，并于1922年开始做教务长。同一年1922年使徒雷登 John Layton Stewart 就是燕京大学的校长初次邀请他任燕京大学的教职。1923年春天前往北京，在燕京大学做特别的讲师。1925年正式的接受了燕大的邀请，但是因为腿伤了，到1926年才离开东吴，就任燕大宗教学院教授。1927年东吴大学赠授他文学博士荣誉的学位。自1928年起任燕大宗教学院的院长，一直到1949年北京解放之后。赵子成在燕京大学除了任教以外，另外主要的工作就是创建燕京大学基督徒团契，实际上是一个教会。该团契在赞美诗歌和崇拜形式上都有革新，使之向中国本质化方向发展。简单的说，就是普天颂赞里面的诗歌呢，很多都是燕京大学基督徒团契那个时候他不论就是编写而试唱过的。赵子成是本世纪就是二十世纪中国教会历史上，至少是二十世纪上半中国教会历史上最多产的作家之一。他的第一本的专著《基督教哲学》于1926年出版，是以小说对话形式写成的。他用这种富有创造性的文学题材表达了若干哲学问题和神学问题。他最出名的《耶稣传》于1935年出版，也是一部把历史传记、文学想象力融合在一起的奇书，被当时文学界称为文学经典著作。他比较成熟的神学代表作呢，就是《基督教进阶》进步的进，于1943年出版。除了专著和上百篇文章以外，赵子成还写作诗歌、祷告文、赞美诗等等。他又擅长古文，也用白话文，有时还用英文写作的。